他们都是很好的大夫，但是一个大夫弟兄姊妹都很喜欢的，另外一个大夫啊弟兄姊妹不大喜欢的。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有一个大夫啊，他的这个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？他特点呢，就是每次给你药的时候给的很正，所以如果你有病的话，两天三天就见效。所以啊，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，因为两天三天的那个病就过去。那另外一个弟兄给药啊，就不是这样，他给药的时候，他给你啊，要两个礼拜病才好的，那个药啊非常的温和。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啊，一面又喜欢呢去看那个很快病就得好的那个弟兄，但是另一面又怕他的药量太重了，所以很多弟兄们都有一个不成文法，你只要去看那个弟兄，他所有给你药你都简单，那你一定没有错，而且那个药而且那个病还是很快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受人欢迎的话，那那个给药给重的弟兄当然受人欢迎，一下子病就好。那另外一个弟兄呢，总是劝你要忍耐，这感冒没有什么药的，你这个身体啊抵抗力很要紧，多多休息多多休息。那么好了，那这个有时候一拖呢要拖两个礼拜，那么你这个时候呢病才好起来。但是我们都是急得很，我们在生命的事上许多时候太急太急了，所以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医生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很好的医生，没有错。但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啊，你不要看当时如何，你要问说十年以后是怎样。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就是因为药吃的太重，现在他整个的皮肤啊就有难处，他的确是有很大难处，那个时候的病是好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特别在神的儿女中间，你看见今天有许多人很容易受人的欢迎，而且很容易引起别人来分享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弟兄或者有的姊妹，他能告诉你一些方法，那些方法呢，好像在一夜之间呢，你就达到了那个属灵的高峰。那谁不愿意这样？谁愿意在那里花了许多的功夫，费了许多的年月，达到那个地步呢？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说这些东西一概是无效的。有的时候，在一个人对的人，怎么样测都是对的。你叫很多人有效，不是没有效。而且你看见，如果因为这个缘故你兴起一个属灵的运动，那个运动一定是轰轰烈烈，而且是有一番作为，不能说没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认识属灵生命长进的过程，你就会发现许多时候这些东西能叫人兴奋一时，也能够把神的儿女啊不知不觉好像带到一种情形，他以为他自己已经到了某一种情形。所以你看这些弟兄姊妹的表现呢，你觉得你不可能再帮助他，因为他已经在那里，他不需要经过死因的诱惑，他一下就上去了。他可以告诉你说，用这个方法，用那个方法，用这个公式，用那个公式，你只要这样做，你这样那样做，那我告诉你，这个好像是个好像一步第一步，第二步，第三步，然后你得着，他也得着，别人通通得着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敢说这些东西是错，但是我们要记得属灵的原则，属灵的原则是不可能，当如果牧人带我们的话，是不可能一下子就上去，因为那个结果有后遗症，因为生命来不及，你生命需要时间的长大，然后那个这高度呢是跟你生命的程度成正比。所以我们的牧人实在是大牧人，他为了避免所有可能发生的属灵的后遗症，我们的大牧人他所拣选的路乃是经过幽谷的，因为那条路是那个坡度是慢慢缓慢上升的，但同时呢，那条路我们上次说过是最肥沃的路，那条路所有的草场是最好的，而且那个草场都在溪流旁边，所以如果你要得到滋润，你要得到安息，你要得到生命的供应，你要得到喂养，弟兄姊妹，那是那条路最好最好，这是再好不过。那因着这个羊一面在那里吃草，一面在那里饮鱼那个活水，它慢慢就长大了。等到它慢慢长大了，它发现呢，它才所走的路啊，就慢慢就高了一点。它不是好像用人工的力量来达到那个目的。你知道，今天许多基督徒就是犯了这个难处。他知道神的目标，知道神要知道那个升天城，都知道说宾路易斯告诉我们说要达到升天城，那怎么达到呢？我们总是想一些方法快快的达到那里，但是不可能的。生命的故事永远是最忍耐的，什么时候我们违反它的定律，什么时候就要产生很多属灵的后遗症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全世界最智慧，他实在是大牧人，他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。 在那里我们一步一步就长大。那不止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上一次我们说过，因着我们经过这条路是最好的路，这条路，但是呢，我们说过也是最危险的，因为在死亡的阴影底下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的主是经过了死谷，所以我们能经过死荫的幽谷，却不怕遭害。那这条路也是最丰富的。那这个路用世界的话，用属灵的话来讲，就是十字架的道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十字架道路讲的太可怕了。我们讲的十字架道路讲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觉得损失太多了。但是不，十字架的路是牧人知道最为着羊最好的最好的一条路，那条路一定要经过的。主没有叫我们待在里头，主没有叫我们沉在里头，主没有叫我们生活在里头，没有，就是叫我们从其中经过。所以这是达到荣耀、达到属灵成熟唯一的一条路，没有第二条路。钉子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要很诚实地告诉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不受人欢迎，今天如果我们受人弃绝，那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十字架是令人讨厌的地方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也许你讲十字架讲了末了，很没有人跟随，觉得这个路太难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路是主的路，不是我们的路。但是只有认识生命的人，他们知道这条路是唯一的路，没有第二条路，这条路是唯一的达到属灵高峰的条路。因为在那里面隐藏了许多的丰富。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就巴不得能够在主面前得到属灵的供应和帮助。你在哪里得到？就要让我们从死因果林经过，然后你才能有草，才能有水，在那里慢慢我们生命就长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许多功课是只有在山谷里面学，这是实实在在这样。感谢主，春天我们也学功课，是不是？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，我们他领我在可安息水边。感谢主，他也使我们灵魂苏醒，那是在平地上。但是现在主让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是我们春天学不到，是我们在平地的时候学不到，那个功课是更深的功课。所以往山谷去，山谷一面来说是在你升高以前，你先要降下，先要降卑，先要卑微；但另一面也是说，现在我们要往升，在你往高处去以前，你这个人要先往升出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条路不是容易，但是感谢主，这条路为什么是条最容易的路呢？最荣耀的路呢？因为你知道，在这个以前。这个羊怎么说？都是他使我躺卧在地青草地上，他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但到了这里不同了，当他从死荫幽谷经过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因为你与我同在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看多宝贝！在这里不光是死亡，死而复活的生命，叫我们不怕遭害。这是客观的事实，但另一面呢，主在这里把一个最大的赏赐赏给我们，主把他的同在赏给我们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同在，是空前的同在。这个同在，你不是说他的同在，你是说你的同在。现在代名词换了，不再是他。有的时候我们要说他，因为我们做见证，我们非说他不可。有的时候我们在一直彼此劝勉的时候，读主话的时候，我们要说他，因为我们要介绍把别人带到主的面前。但是最要紧的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里面，许多时候他怎么长进的呢？他必须要有一天是面对面和主见过面，他真的经历什么叫做你的同在，他能面对面的看见主的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乃在死荫的幽谷里面经历的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说过从前不是没有他的同在，有的，但是好像很客观，而且从前呢是白天的时候好像牧人在我们身边，等到晚上牧人就睡觉去了，虽然在附近，但是好像很远。但是现在的你能学习常常的经历与主同在，那就是甘恩夫人也好，或者那些弟兄姊妹劳伦斯弟兄也好，这些或者是余春花弟兄，他们所帮助我们如何与神同在。而那个与神同在是二十四小时，那样的同在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那个同在呢是个主观的，你呢你知道说那是金都不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个弟兄叫罗德福，他曾经为了真理的缘故被软禁， 结果他每次写封信的时候，那封信呢、啊，那个函头上面那个发信的地方，他怎么写呢？写基督的行宫 ，the palace of Christ。他觉得是住在基督的行宫里面，所以他不说我从监狱里面写一封信，他说我是从王宫里面写一封信出去。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他有一次他在里面写信怎么说呢？他说巴不得苏格兰的你们都来看呢、啊，神何等的优待我，他让我能够他带我到宴宴所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认识十字架道路的。许多时候我们把十字架道路讲得太可怕，太可怕了。所以你知道啊，这个弟兄啊，他在监狱里面，他就把整本的歌颂之歌把它读活了。你记不记得我们有首诗歌叫《沙漏渐进》啊，夜雨声，但是那样的那首那样的诗歌，那首诗歌是怎么来的？那首诗歌就是根据这个弟兄写的书信来。哦，这个弟兄呢，那个里面的丰富啊，就是当他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都错了，你们都错了。”你们都像什么呢？都像那个家的那个探子一样，那些恶的探子，不像家乐和那些，因为他们告诉我们是十字架是沉重的，十字架道路是苦的，是流泪的。他说不，他说这如果你真的认识十字架的话，他说十字架像两个鸟的翅膀一样，也像船在上面的帆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他的感觉觉得轻的很。因为就在这里，他真的觉得主把他带到宴宴所，与主能够面对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缺少这些，我们的道讲的太多，我们为什么不容易活在灵里面呢？因为我们都是和人来接触，都是和我们自己接触，我们有什么时候真的能够享受主的同在？而且你能够说是你与我同在。然后下面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羊啊，就和牧人有交通了，下面就是交通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死荫幽谷，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实在说来，我们不懂得交通。下面很清楚，前面是见证，后面是交通。但是这个交通里面，你看见只有主与我，我与主，这个叫做交通。这个交通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交通就是你把世界关在外面，你把主关在里面，只有你与主。所以呢，好像你能说，主啊，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高了我的头，使我的腹背满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话？这是交通的话，这是何等甜美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要害怕钉子。许多时候我们呢被死的阴影吓住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知道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，只有死而复活的生命能够经过死阴流，否则的话呢就出不来了。但是感谢主，这是这一段给我们看见。那这里还要进一步，他说你的杖和你的肝都安。弟兄姊妹，在幽谷里面不要忘记了，他不只学习与主有交通，不只看见说在幽谷里面有许多丰富的供应，有溪流，在溪流的旁边有草，他能得着喂养。当他遇见危险，遇见死的阴影的时候，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脱出去，而且呢牧人亲自在前面保护，在前面带领，所以我不怕遭害。这些功课都是非常美丽，都是非常好的。但在这一段里面，或者说在宾路易师母所说的第三个十字架城那个里面的功课呢，是很丰富的。那有一个功课就是下面所说的，你的杖和你的肝都安慰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宝贝的。什么叫做杖？什么叫做肝？我们在这里的杖和肝有不同的，有分别。这个杖和肝呢，刚好说出这个牧人的两面。那用属灵的话说呢，特别代表圣灵工作的两方面，我们盼望能够记得。因为死荫的幽谷呢是圣灵特别工作的地方，这里是圣灵的工厂。那经过这个工厂呢，主要把我们渐渐地带到成熟的地方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一面有牧人的杖，另一面有牧人的肝。但这些杖和肝呢，不是叫我们枯萎，不是叫我们下沉，乃是安慰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不要因为一听说到十字架， 我们就害怕，一定是个责打，我们总是觉得有一种下沉的感觉。但是不，你如果真爱主的话，你会发现那个杖和杆呢、啊、的确是能够安慰我们。那么到底什么叫杖呢？所有这个牧人呢、啊、都是从牧童开始长大。这个牧童啊，就是当他还小的时候，他就受父亲之托，然后他就看守这个父亲的羊。那在小的时候，这个父亲要训练这个牧童要做一件事。这个牧童小的时候，他每天呢一面在那里看羊的时候，但另一面他很好玩，喜欢玩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普通怎么做，这个每一个牧童啊，他们一定要经过一个训练，后来他们还要比赛的。这个牧童要怎么做呢？就是去找啊一些啊那个树，那些树啊比较嫩一点的树，这个当他这个树干还不是很粗的时候，然后呢他就把那个树连根呢、就一起拔起来。那拔起来以后啊，那特别是连着地的那一块啊，那个杆呢是比较粗一点，那么然后他就把根的地方啊就把它弄掉，而且慢慢的就把它磨成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样的一根这个杖啊，这个普通都不是很大，这个就像普通的警棍一样，不是很大很长的，就是拿在手里。那么但是呢，就是把那个树啊砍了以后，然后呢把那个连根的那一部分把它润一润，弄好了以后呢，然后呢就变成一根柱子，就变成呢一个这个就变成一根杖。那么这个牧童呢，就根据那个杖啊，就天天要练习。他们怎么练习呢？因为他要学一件事，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杖啊，怎么样把这根杖啊，要丢得快，而且要丢得很准。那这个丢得快、丢得很准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主要就是因为他要对付仇敌来说，如果一个狼或者一个敌人来的话呢，那么那个唯一的武器要保护牧人，或者说是保护这个下面的羊的话，就是靠这根杖。那这根杖呢，你一定要丢得不坏，而且你要丢得准才可以。所以牧童他们平常啊，在那里做这个消遣的是怎么办呢？就是比赛说谁丢得快，丢得准。那这个是每一个牧人呢、啊，当他长大以前，他们一定要学这个功课。他们的手里面呢，当他们后来旅行的时候，带着羊一起往前走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他们没有带多少的东西，没有带多少的行囊，但有两样东西他们一定要带的，一个是他们的杖。还有呢，一个就是他的杆。那么这个杖子主要的功用，我们刚才说过，是为着要保护整个羊群的安全来说。所以呢，一面当他用这个杖的时候，保护牧人，同时呢也保护群羊。所以这根杖呢，实在说来是一个保护，特别当你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，那根杖非常要紧，而且那个杖一定要发生效力的。你若光有一根杖，如果这个牧人反应慢，丢得出去慢，而且呢如果丢得不准的话，那这个杖就失去效果。所以让我们记得啊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说牧人呢一定要经过很多的训练才可以。那因着这个牧人经过很长久的训练，所以呢他每次丢的时候一定要丢得很准的。那这个不是变，这个不是马戏，他必须要丢得很准。那就是因为这些羊知道说这个牧人丢得很准，所以那根杖要成为他们极大的安慰。你要当他们一碰到危险的时候，或者这个狼来的时候，或者狮子来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些羊它的安慰从哪里来？它的安慰呢，就是从牧人那根杖来的。他知道说牧人要运用那根杖，而且那根杖是又快又准，结果要置敌人于死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羊呢就得着保护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杖的第一个用处。当我们说你的杖、你的杆都安慰我，这个第一个观念乃是圣灵的保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圣灵当我们牧人这个带我们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，不错，很可怕，不错许多时候在死亡的阴影底下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是他亲自来保护我，因为主的杖亲自安慰了我。这是杖的第一个意义。那杖还有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当羊啊在那里走路的时候，许多时候羊啊喜欢偏行几路， 那有的时候呢，这个有一些顽皮的羊啊，很喜欢走那危险的路，有的时候呢，几乎要落到危险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那这个牧人呢，就用那根杖啊，不是打他呢，乃是在那空气里面呢划几下。那因为在空气里面划几下，那个声音呢，结果呢，那个羊啊，因为都是非常有感觉、非常敏感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知道他们路走错了，所以这样呢，他们就把他们从错的路上就截回来。所以这个杖的第二个意义呢，乃是指着圣灵的管制来说，乃是指着圣灵的训练来说。那个杖，这个本身的这个杖，这个本身你的杖，这个所代表的，严格说来是指着圣灵的管制这一面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圣灵的管制只是要改正我们，不，圣灵管制的第一个作用是要保护我们。如果不是那一次圣灵管制我们，就是我们不知道遇见了多少的灾害。许多时候主让我们遇见的难处，是要我们躲去更大的难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说那次是主已经虐待我们？为什么主让我们遇到那个环境？弟兄姊妹，你回过头，你要说感谢主，幸亏那一次我遇见了那个难处，叫我能够躲去更大的难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管制的第一个意义是保护，第一个意义不是改正，那第二个意义的确是改正。那第二个意义，改正的意义目的在哪里呢？就是叫我们能够走在合乎神旨意的道路，叫我们偏行那条路。你知道，特别在死荫幽谷，特别走那样十字架路的时候，我们的肉体总是很畏缩，很容易退缩，我们总喜欢走容易的路，所以我们的这条路太难太难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喜欢偏离那条路。但你只要离开那条路，你就离开了叫生命丰盛的，因为你就离开了主最好的道路。所以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那根杖呢，就要保守我们一直走在神合乎神心意那条那个道路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是神的优待。不要说好神好像管制我们，是叫我们吃苦，吃苦是不错，那主是把上好的给我们，叫我们不偏离主的道路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首诗歌说，我如果稍微偏离主的路，我立刻就要死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你试试看，许多时候你不要走这条路，你立刻就舒服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幸亏啊，主用他的杖，用圣灵来管制我们。那管制的目的什么呢？管制的目的保守我们，叫我们不离开他的道。所以严格说来，这个还是保守的一面，还是保护的一面。不光是保护叫我们不被仇敌害了，而且是保护我们仍旧走在神的旨意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许多时候我们要为着主给我们的平安感谢他，为着给我们的祝福来感谢他，许多时候我们要为着主给我们的杖来感谢他。我们要主啊，感谢你，今天我们仍旧走在你的旨意上，幸好你用了你的杖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让我们记得，为了这个缘故，该夫人怎么说？她说：“我要吻神的那根杖。”她不是拒绝神给的那个杖，她要亲吻那根杖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她知道，就这根杖保守她不离开神的旨意，仍旧走在神心的道路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看见说蒙主的恩典，我们仍旧走在主合乎心意的路上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？不是，是因为圣灵一直用他管制的手，那个手就这个杖所代表。当然这个不是说没有，因为你的这个管教的手总不是当时总不是快乐，没有错，这根杖啊许多时候也让羊吃了苦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就是因为那样，他被保守，仍旧走在这个死荫的幽谷，仍旧走在这条的道路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怎么去埃及的？后来怎么经过旷野，后来达到迦南，达到丰富，达到成熟的？许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。你知道主是借着水把他们带经过旷野，是经过摩西，对不对？ 但是一路上弟兄姊妹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带领他们的。你如果好好的读，很有意思。当神第一次见到摩西的时候，和摩西相会的时候，神问他说：“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？”他说：“我拿了一根杖。”那那根杖什么杖？那根杖呢，是代表摩西，只是代表摩西是牧人那根杖。你知道摩西啊，和雅各比起来实在是不行。从外面来看呢，你知道雅各经过了二十年呢，他一个人出去的，孤家寡人一个人出去，回来的时候啊，四个妻子，十一个儿女，然后呢又是羊群牛群一大群，那是浩浩荡荡，那是在功成名就，是衣锦还乡的。但是摩西呢，经过四十年，到了最后的时候呢，他不过看羊几个月。所以在人来看，这个一点祝福都没有。如果你拿人数来比作，雅各祝福比摩西祝福大得多了。你看，又是羊群，又是牛群。那现在你不要问那个牛群、羊群从哪里来，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羊群、牛群怎么会跑到这个雅各身上来的？那看祝福呢，没有话说。今天人就是这样，今天人是用成败论英雄。今天人只看你祝福有多大，人数有多少，然后就看看有没有神的同在。如果弟兄姊妹这样的话，那你知道摩西就很不幸了。如果用成败论英雄的话，那摩西实在是很失败。但是感谢主，不要忘记这个事情，就是当他在那边牧羊那些几只羊群的，他非常的忠心。那就我们来讲，那摩西实在大材小用了，一个从埃及皇宫出来的，学习埃及一切学问的，现在来看几只羊，你怎么感谢主啊？结果主就告诉他说：“你手里的拿什么东西？”他手里我拿的就是那根杖。他就是因为忠心牧养羊的缘故，现在呢，主的意思说好，这根杖要成为神的杖。为什么这个杖要成为神的杖呢？因为现在神要做我们的牧人呢，因为这根杖应该在牧人的手里啊。那本来这根杖是在你的手里，对不对？你牧养那个耶特罗的几个小羊，那不错。那现在呢，有200只羊要经过旷野，谁来带领他们呢？神来带领他们。所以呢，摩西那根杖，摩西不过是经过就是了，凭借就是了。现在那根杖要成为那大牧人的杖，现在大牧人呢要让他们从杖下经过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圣经里面讲了，你们从杖下经过，特别指着以色列人，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来说。所以在神的感觉里面呢，以色列人所以能一步一步出埃及，然后到了迦南，达到属灵的丰满，或者是属灵生命的成熟，是怎么经过的？当然是摩西有帮助。但是弟兄们不要忘记，那是杖的故事，你永远要记得杖的故事。红海怎么分开的？杖。海是怎么流出水来的？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约旦河水怎么分开的？那还有这许许多多的故事，如果你好好仔细来读来看的话，你知道那根杖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。为什么他们能离开埃及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借着那根杖有了十个大的灾害，行那么多神迹，那么以色列怎么能够出来？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牧人手中那根杖。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摩西手里的杖就是我们大牧人手里的杖。当我们从死荫幽谷里面经过，许多的我们像到了红海边，死路一条，绝路一条，前面有大水，后面有追兵，我们觉得没有希望。但是感谢主，那根杖一举，我们红海就分开，我们能够走海，像走干地。所有的神迹，许多时候都是在死荫幽谷里面经过。谢谢。我们也许从前不相信神迹，你到了死荫幽谷，你非相信神迹。我们这个人就是活的神迹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要告诉别人，我们所以能够活着，不是因着我们自己，只要解决我们一气口气就解决了，弟兄姊妹。但是感谢主，主仍旧留我们在地上，神迹，只要是不是我们做的。那什么时候有神迹？神迹是怎么来的呢？都是那根杖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杖实在是我们的宝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应该像甘恩夫人一样，我们要亲那根杖，我们要吻那根杖。那个杖有一天我们碰不到，但我们要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心，我们不能认识。如果你顺着我们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祸，不是我们的福。我们要福的话，我们就要吻那根杖，让那个杖在我们身上行神迹，让那根杖在我们身上打出一条路来。没有水叫水流出来，没有路叫水能够分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呢？ 这是主在我们身上，这个代表圣灵的管教。但是这个杖还有一个意思，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，就是神要叫那个羊啊从什么地方经过呢？从杖下经过。那这是什么故事呢？就是当这个羊啊要离开羊圈，这个从门口经过的时候，这个普通啊这个牧人呢就拿一根杖，那根杖呢就让羊一个一个经过，一个一个经过，一个一个经过。那么这个到底是代表一个什么意义来说的？